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4面，我们看更士的原教。那么原教的修学啊，我们一般呢称作一佛乘的法门，也就是说在整个佛陀的一代史教当中呢，它是一个最为圆满、最为快速、最为直接的成佛之道。按照《法华经》的说法，佛陀出世以后，他本来要先说的法门就是原教的一佛乘，但是因为考虑到众生的根基的差别，佛陀只好被迫以一佛乘而分别说三，所谓的为时失权。所以原教是佛陀内心的真实法门，也就是说这个能够代表佛陀之见的唯一的法门啊。那么其他的藏通别，佛陀是考虑了众生的需求，不是佛陀的之见，是考虑了参考了众生的之见，为了顺应众生的之见而开出的方便。那么这样讲，真实的法门跟方便法门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我们先从《法华经》长者富财的譬喻里面去看出前史的差别。《法华经》的这个譬喻呢，它把众生啊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种人呢是四处流浪的人，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啊，心随境转，我们的心啊追求是什么呢？追求世间的快乐的果报，我们重视生命的结果，享受生命的结果，结果激发了广大的生死业力，因为每一个快乐的果报后面都含藏的生死的业力，所以生命的果报你去尝享受快乐，你一定要付出代价，它后面有很多地雷的啊，所以凡夫因为追求快乐的果报啊，误触了生死业力，结果创造了无量无边的轮回，就是到处流浪啊，今天投身在东方，明天下次投身在西方，就像一个乞丐，他到处乞食啊，他自己不能掌控他下一餐到底去哪里，他不知道。所以这四处流浪型的这种叫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为了追求快乐的果报，背负了满身的业力啊。那么这种是属于四处流浪的型的。那么第二种是修行者，就是努力工作型的。这个是指谁呢？指的是藏通别三教的修行者。藏通别呢，他接触佛法以后呢，他以法为师，开始依止佛陀的教法来修学。当然最基本的就是依止业感缘起。佛陀对藏通两教呢，先讲业感，为什么呢？就是你去接触快乐果报的时候啊，请你考虑后面的业力，因为我们一般人啊只看果报不看业力的，所以佛陀提醒我们业力不可思议，当你在攀岩快乐果报的时候，请你考虑后面的业力啊。所以这个时候藏通二教人开始修习空观了，开始跟生命的果报因果保持距离了，慢慢的出离，最后趋向偏空的涅槃啊。这个是在法上的修学，在业力上的修学。别教的人稍微好一点，别教的人知道说啊，生命的果报虽然有业力，但是你不一定要断灭，你可以怎么样呢？转生命，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价值，但是你也不能够说它就是 完全有价值，完全看你是觉悟或者是迷惑啊。所以别教人他在中道的思想，他如理的面对生命，他能够转世成智，转烦恼成菩提。所以他的法就从一种业感缘起提升到那缘缘起，他知道用智慧的思想来引导生命，这个人更高明了啊。他从一种对生命的断灭变成对一种生命的转变啊。但这三乘的人呢，藏中别这三乘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啊、虽然努力工作，虽然努力的修正，但是呢心不安住，他没办法安住啊。那么所以佛陀最后讲出的言教法门啊，所谓的继承家业系的，就是说其实处理生死轮回，你要先把心带回家，先回家。全教法门最大的盲点在哪里呢？他遇到烦恼，遇到妄想，就直接就跳入妄想堆里面去对峙妄想。这个地方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妄想是生灭的，你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对峙它，虽然你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妄想的反弹？因为它有时候势力薄弱，有时候势力强，有时候你压住住，有时候你压不住啊。所以一个人没有修言教的人，直接修藏通别对治烦恼去出离生死的时候啊，他会产生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弟子心不安啊。我们看看禅宗的公案，就说明藏通别啊，他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产生的后遗症，就是弟子心不安。这不是二祖有这个毛病了、啊、所有的没有经过言教的思想都有这个毛病了、啊。就是说你试图用你短短的今生的修学时间去抗拒你无量劫来留下的妄想，这一个人没有安住就这个问题了。你今生开始修一个法，用法力跟你的妄想抗拒，当然我们相信法力不可思议，但是你不要忽略的妄想的势力也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你生生世世不断的串习累积的能量啊。所以最后必须怎么样呢？弟子心不安，起和尚安心，然后呢密心了不可得，无以就安心己。所以在整个修行当中啊，必须要从密心了不可得，就是你必须把妄想先拨开来，在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妄想的境界，一念清净的心性里面先安住下来。这个是整个言教师的言教修法的核心思想，就是说处理妄想当然要处理，处理烦恼当然要处理，关键是怎么处理。言教师认为先求安住再求调伏，你不能直接跳入妄想堆里面跟他产生对立，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必须要先找到一个没有妄想的心性里面住安住下来，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来对峙妄想，这个时候你就站在不生灭心，以不生灭心的角度来面对生灭心，你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了。这个关键就在这里而已了，处理问题的方法巧妙不巧妙就差在这里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藏通别的法门都没有错，只是说他的整个法力不可思议当中呢，少了一个心力不可思议，他忽略了自信功德的加持。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乞丐，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乞丐，我们可以去找工作，当然可以找工作，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回到家里面去继承家业，先承认你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再去工作，而不是到处的去打工，不应该这样子。 你呢事倍功半。啊，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处理乞丐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先回家，把心带回家，在家里面先承认你的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无一物，然后再来处理你的贫穷，去创造功德。啊，所以方法完全跟藏通别完全一样，但是多了一个心性的安住。但是多了这道安住以后，你整个修行完全改观，完全改观。啊，因为在佛法的意思，你今天没有安住有三种过失。第一个，你的修行不得坚固，就是你很可能经过长时间的修学啊，一旦烦恼一反弹啊，你可能毁之一旦。你在没有成就圣道之前啊，你的人生充满了变数。因为你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对视妄想，你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风险。你要随时保持警惕啊。啊，所以第一个，你的功德不得坚固；第二个，不得圆满，你呢事倍功半，效果有限；第三个，不得超越，你要发的时间要很长。啊，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同样的处理烦恼，同样的对视烦恼，你多了一个圆教的概念，会让你的修行更加坚固，更加圆满，更加超越，就是变成大白牛车了啊。那么到底圆教的安住，它的理论跟它的修学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圆教的观念。好，那么这当中分成两科，一出四教相，二明观法。那么四教相当中分成三科，出解释名义，二所前教义，三修行位置。我们看看圆教的名义是怎么安立的，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圆教为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所谓圆福、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
那么我们先解释它的名称的安立，再解释它的修学的内涵。那么这个圆妙这个圆字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从它所依止的理论来说是圆妙的。我们知道前面的别教其实他已经走入中道了，他对人生的处理已经从一种完全的断灭而变成一种转变，已经是走入中道了。但是别教的中道啊，它不是圆融的中道，它是次第型的中道，它必须要先空、次假、后重，这三个东西啊是区隔的。他不能够说修观念法空，同时有这个菩提心的妙用在心中运转。他不可能说观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同时安住一念的清净心，他不可能，空有的运转不可能同时的。在出地之前，别教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别教的教法，他空观跟假观啊，他只能够分开时间操作啊，那实住修空观，实行修假观，实位相修中观，它是区隔的三地理。但是圆教的思想它不是这样子，它观念法空，它同时升起菩提愿啊。它虽然升起菩提愿，它也不离开清净心，它是空有外的，所以它这个三地理啊是互含互摄的，这个道理妙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所修的功德呢是圆满圆足的，他往往在操作一个法的时候就能够具足一切法的功德，一即一切。比方说圆教人在修布施，他是从内心里面的愿力清净心发出的布施的心态。如果按别教的思想，他布施就是布施的功德呗，圆教布施。圆教他以一念信心为启动点的时候啊，他布施他记住的持戒的功德、忍辱的功德，他当下也能够增长忍辱的功德、增长持戒的功德，乃至于增长般若的功德。他六度法门随修一法记住一切法，他可以用最少的时间 成就广大的资粮。这是他的方法的妙在这里，圆满圆足。第三个圆顿，就是他所花的时间呢、比一般人速度成就快。他能够在很快的时间把烦恼调伏下来，很快的时间让你提起佛号，尤其是临终的时候，这个圆教特别好用。因为圆教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先空次脚后中啊，你没有这个时间啊。你在佛堂当然你可以慢慢来啊，到了佛堂的时候就靠真功夫了，到所有的妄想都出来的时候，圆教就扮演重要的关键的角色啊，它能够顿超啊，所以叫圆教啊，就是它有这个三种意识啊。那么这样子呢，这种教法实际操作呢，它是圆伏一切的烦恼啊，就是观恨畏啊，就是外环观，在这个外环的时候啊，它本来是调伏烦恼的，调伏见思，三界的见思，但是它这个一念清净心菩提愿一转的时候，它同时把界外的分别也调伏了，一伏一切伏啊，圆性一性一切性，别教的法的信仰。他建立在三宝啊，信佛信法信僧。圆教的信仰呢，他不但信佛信法信僧，他还信根本。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他能够相信他一念的明了的心，他的本质，他的清净的本质跟诸佛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这种信仰呢，就是把三宝的功德拉到一念心性来信仰，法法消灰心性，所以他的信仰也比较高超啊。圆断，他一断一切断；圆行，他六度法门的一修一切修；圆位，他每一个阶位，其实圆教的阶位啊，一旦入了这个内凡的加行位以后啊，就是入了实性位以后，圆教圆实性的时候啊。他每一个阶位的功德啊都差不多，都是法身般若解脱，只是怎么样呢？浅深不同。而且像月亮一样，月亮呢，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本质一样吧，但是呢数量不同。它不像别教，实住的内涵跟实行完全不一样，实行的内涵跟实分相完全不一样，这别个别个别。圆教是一旦入了内凡加行位以后，他们的功德是六而长吉，吉而长六。共同点当中有差别的相，差别相当中有它的共同点啊，所以它是圆位。最后成佛以后，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他能够啊圆满的以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来自我庄严，也能够依止他的广大的愿力啊。去度化十法九法界的众生啊，也就是说呢，别教人在处理问题啊，他是个别个别的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你起着贪的妄想，他就跳进去贪的妄想里面跟你对峙啊；你起嗔心，他就跳到嗔心的角度来跟你对峙。他安住妄想来对治妄想，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差别了，有很多差别了啊。圆教是你起贪的烦恼，我呢站在清净心，站在本来就没有贪的烦恼来对治你；你起嗔心，我也是站在本来没有嗔心的一念心性来对治你。所以他创造了一种圆伏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的广大圆满的功德，就是他在整个调伏当中呢有安住力。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别教人操作空假中三观，对不对？圆教人他的操作其实也是空假中三观的，没佛法的修行没有离开空假中三观的，只是别教的空假中三观啊，是站在妄想的角度展开空假中三观，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你站在本来就有妄想的角度来跟他对峙， 原教的空假中三观呢、啊，他把它拉到一念的清净心的角度展开空假中三观，那完全不同了，那是化被动为主动了。达望本空，知真本有啊，在一念的信心当中开展他的空假中三观啊，那么这个地方就不可同日而语，那就是大白牛车的境界，那不是前面的羊车、鹿车、牛车了啊。好，我们看看他的所前教义。那么什么叫做安住一念心性呢？这个教义是怎么安立的？它有什么内涵呢？我们看他的所前教义。
此教全无作四谛，一全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全称性六度十度，一全不思议二谛，一全圆妙三谛。
那么原教的当体的教法，当体的教义啊，就是圆妙三谛啊，其他都是从这个三谛开出来。我们看看附表第七配集第十三面，来看看什么叫圆妙三谛啊。那么三谛理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因为前面别教呢他就讲空假中三观了，就是造三谛啊，以三观造三谛，真谛、熟谛跟中谛。所以在这个圆教的思想，他就不重复三谛的道理，他强调这个圆字啊，说三谛为什么叫圆呢？以不偏为义，他不偏空也不着有啊，也就是说呢，他空性当中由假观的缘起在操作，他观一切法假象的因缘的时候，他也能够有空观的调伏啊，所以他这个呢不偏空也不着有，他空有在操作的时候是同时运转的，也就是说呢，他呢安住在众生当下本具的一念清净的心性里面，然后呢去看事情的差别，他从一念心性当中呢看到了生命的空体，就是理，也看到生命的缘起。凡夫的心呢、啊，随染尽的因缘，有十法界的差别。所以他是站在不生灭心里面去看到空性，去看到缘起，无有欠缺，当下具足。而这个当中呢，不是别教的啊，先空次假后中的次第完成。他的三谛理啊，是随起一法就具足三谛。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维摩诘经》上说，一切众生即大波涅槃不可覆灭，就是说小乘人在生死当中啊，急急忙忙的去创造一个涅槃，然后赶快要进去，按照大乘的思想啊，你根本就是多事，因为你心性本来就是大波涅槃，你不必要再去进入涅槃。就是说这个观念很重要啊，这是第最开始我们要进入这个圆教的心性的概念了。什么叫安住一念心性、啊、就是说、啊、生死是个假象，你当然有生死了，假象不是没有，就是说它是一个因缘的假象，它是如梦如幻啊。涅槃也是个假象啊，但是呢真正的涅槃啊，就是你的心性啊，就本来就极静，本来就极静，你是为什么现在不极静呢？因为妄想在动的时候啊，你抓着妄想不放，这个很重要。诸位，现在问题来的就是说，不是妄想放不过你，是你放不过妄想。我们经常说妄想伤害你，其实你应该说啊，你去招惹妄想，就是说烦恼本来是不能障碍你的，怎么烦恼变成障碍？因为你执着，你一天到晚跟着烦恼跑呗，所以你只要放掉它，你就是涅槃了。因为你本来就有涅槃的功德，你的心性本来就有涅槃，你只是呢因为你攀缘妄想了，所以你本来的功能失掉了，所以你现在只是你现在整个圆教的思想只做一件事，就是你把你原来的功能恢复起来就好了啊。所以他就说呢，你本来就有涅槃，你不要二圣人你还去找一个涅槃，你这不是多事吗？你创造一个涅槃的假象， 然后在那个地方休息，到最后你还得出来，它是个化整。什么是涅槃？不随妄转就是涅槃，你当下就是极静嘛。我再讲一次啊，其实你的心性啊本来就是极静，那是因为我们今天那么去攀缘妄想而变成不极静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妄想放掉就好，叫不随妄转，就一切众生它的本质就是大波涅槃，你实在没有需要再去创造一个涅槃再进去，这个多事了啊。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呢，诸法大品般若经上说，诸法虽空，一心具足万恨。我们信心虽然本身极静呢，但是我们信心呢本身也具足无量的功德妙用。一切法空，虽然信心本来清净了，但是你念头只要用这个菩提心去活动，你就具足六度万恨。所以你不但是具足涅槃，你本身也具足菩提。好，所以言明若是故曰圆教。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圆三谛理跟前面的别教的三谛理啊去做一个区隔。别三谛理啊是这样子讲，自己别三谛理是说啊，我们一念心性本来清净，但是别教呢是有点心外求法，他去求一个中道的法啊，一个空假中的中道法，然后用这个法呢把它套在一念心性上面啊，所以他呢以这个法为助啊，这个是别三谛理啊。所以他这个法呢一旦他去创造，他去圆佛法的这种中道的思想，用这个法来调心啊，以法为助啊，就产生空假空假中的对立。所以你看圆教的中道是什么？非空非有，它是双向否定啊，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空也不是有，那么开显中道。圆教的中道不是，它双向肯定，它是即空即抢而显中道，这个就更高明了。从一种双遮而产生双照，双向否定而提升到双向的肯定啊。当然它的前提要站在一念的清净心的角度，你必须把妄想拨开来，找到你的生命的原点，然后再去操作空假中三观啊，这是关键在这里啊。好，那么怎么样找出原点，怎么样安住再产生调伏呢？我们看第二的这个天台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法门，最能够代表天台教观的观息法门啊。我们看这个观息法门的内涵。
观心法门，法华玄义云：心即实相，出观为因，观尘为果，以观心故，恶觉不起。心属尘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是为观心。
在整个别教的思想当中啊，他的所观境呢、啊，是观法。他把三谛的法观了以后呢，用这个法来对治妄想。但是圆教认为这个思想是不好的。空假中三观呢、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直观你一念心性，先把妄想拨开来，看到你一念的心性的本质，然后再去修法啊。所以他来直观一念心性。那么为什么要直观心性呢？他就解释他的道理，智者大智解释啊，因为心即实相，中道的实相啊。你不必再去找一个法把它套上心性，你的心性本来就是中道实相啊。那么既然你的心性本来就是实相，它就是三谛理，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出观为因，观尘为果，你观照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你就是念念的随顺，你这个因地啊已经成就了。一开始叫做随顺真如啊，等到你观成以后呢，叫做显现真如，你的真如的功德就全部显现出来啊。所以 若因若果不离一心，就是说呢，你因地观的是一念心，果地它的功德也是一念心显现，所以呢，你整个修行的平台啊，因果是相符合的啊，因地心果地觉是相符的。那么以观一念心性故呢，二劫不起，心术成劳，若同若异，皆辟化而转，是为观心。观心的好处呢，就是二劫不起。诸位，妄想它敢活动啊，它只能在你迷惑颠倒的时候活动，只能够你啊，仁者心动，你向外攀岩的时候，它才敢活动。所有的烦恼一定在黑暗中活动，没有一个烦恼敢在光明中活动，没有人，没有妄想。所以妄想之所以对你产生影响，就是你自己起颠倒了嘛，心随妄转。我觉得一个妄想烦恼会伤害你，你自己要负 50% 的责任，因为你自己要跟他走嘛。所以你一旦觉悟以后，不迷不起不动，诸位，妄想是虚妄的，它是你人生经验的一种希望的想象，所有的妄想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式的。哎，事情过了，你的内心怎么没有过呢？因为你自己打妄想，又捏造一个东西出来，因为你不想让这个事情过，你想透过回忆去找到过去的感觉呗，啊，所以所有的妄想都是过去式，本来是灭之了不可得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让它过去，所以我们希望它留下心中有留下回忆，就创造一个妄想来保存这个感受，这叫妄想。所以也就是说呢，妄想本来就没有的，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它本来就捏造出来的。所以既然它是捏造出来的，它是一个希望的本质，它只有一种情况对你有效，就是你起颠倒了，你起颠倒了，它对你，它才能够伤害你。你一旦打开眼睛，升起觉照，它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要不随妄转，它自己就消失掉了。好，所以二劫不起，心术成劳，若同若异，或者是一项或者多项的妄想，都能够自动的转化是名观心。所以他这个观心啊，就唤醒你的本性啊，就是禅宗一句话，就是主人翁啊，你要醒一醒啊，你不能再睡觉了，你一天到晚被这个妄想的贼啊跑来跑去的，你这个主人老在那边里面睡觉不行啊。一个主人一醒，所有的贼就不敢进来了。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一个事迹记啊，就是在讲说啊，什么观心就能够二觉不起呢？他说啊，知妄即离，离妄即觉，觉而不动，便如此地。按照圆教的思想，离开妄想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知。你知道它是妄想，就表示你这个人是在清醒状态了，这个妄想就离开你了，知妄即离。离开妄想，你的觉性，清净的觉性就显现了，知妄即离，离妄即觉。觉性一升起的时候，你的心就如如不动，那么这个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前后次第，当下一念记住。啊，当然这个指的是比较轻微的妄想，如果重的妄想，我们也不妨对峙，但是即便对峙，也是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一念心性去对峙啊。他的意思是说，一般的妄想其实不需要对峙了，你只要保持觉照，不迷不起不动，它自己消失掉了。这个是最高明的处理妄想的方法，就是印光大师说的，只有两句话：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你保持觉照，你看它生，看它灭，它就走了。啊。但是你要跟他攀岩，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了，那这个妄想就变成烦恼障啊。好，这个是观心。那么应该怎么观呢？我们就往下看，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 这个中道的思想有空假二观的运转。我们先看空观照真谛啊。
空观照真谛理，空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
当我们把心静下来的时候啊，在佛堂里面刚开始关心啊，你不能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可以讲啊。你一开始关心的时候，你要先，因为这个是你太生疏的境界啊，你要习诸缘。那么我们一般人呢、啊、是向外攀岩，我们一般人喜欢看别人的事情向外攀岩啊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心啊要调转180度啊，回光返照，看你一念心。你看你的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不是看到心性，因为心性是更深层，你会看到心性外面有很多水泡，你会先看到妄想。哦，可能是一个妄想浮出水面了、啊、可能是好的妄想，也可能是不好的妄想，你会看到你的妄想不断的浮出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啊，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啊，在心中啊，操作空观的智慧，就是观它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这个思想劣势空，通教的思想劣势啊。我们解释一下，通教的空啊，是认为因缘性空，就是本来就空，就是说你现在的有。是因缘借来的嘛，你假借因缘而有嘛，所以你本来就无生嘛。啊，那么这个通教的空呢，当它是向外观外境的时候，它空掉外境的时候叫做通教，偏空。当这个空教的空呢，它内观心性的时候，这个就圆教了，就差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空啊是向外的时候啊，它空性是一个法，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法，它是一个空的法啊。当它内观的时候，它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的时候，它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性。这个地方差在哪里呢？通教的空啊是不能修正，它不能积功累德啊。藏通两教的空法都不能修正的，就是说你一旦进入那个空性啊，你的心就必须停止下来，就叫偏空昧。圆教的空啊，它回光心性的时候啊，它那个空观啊是空掉了妄想，但是保留了一个明了的心性，所以它是可以修正的，这个空是可以修正的，可以积功累德，可以借相修心。它这个无助是能够升起内心的活动的。大乘的空观呢，是空掉妄想，可没有要你去断灭，把信息给断了，可没这个意思。它是把这个表层的水泡啊，把它去掉，显现你的本来面目。诸位，你要修圆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成败就在这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什么是你生命的原点，这个是最关键的。假设你本来就有妄想，那这个人生就很悲哀了，就妄想本来就有的，那就很惨了，那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几乎。因为你这个妄想是真的，然后你流转这么久，打这么多妄想，白天也打，晚上也打，打得生生世世，到了现在，你怎么处理啊？这没法处理了。如果妄想都是真的，这人生这个真的没办法处理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本来没有妄想，就是当你回光返照去找你的妄想处处去处的时候，秘之了不可得。你对圆教的第一个信仰就是，当你把你的心归零的时候，你发觉啊， 你在没有一念妄动之前，你是本来没有妄想的，这个是非常关键。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来清净，这一句话最妙的地方在于本来。所有的藏通别的思想要清净，对不起，各凭本事，清净是修来的。你不修哪来清净呢？藏通别三教的教理你打开，没有一个东西是本来清净的，是修来而清净。言教的思想，你要有资格走言教，第一件第一个信仰，你要相信你的本，你的心性啊，本来没有妄想，本来清净，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业障，本来没有老病死，这第一个信仰。所有的东西都是后来才有的，就是你念头一动，有因缘的运转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事情出来。我们一念心啊，这个空啊，当然佛法大致言教不讲空心了、啊、讲心性，讲清净心了、啊、因为清净心呢、啊、它是可以修正的，它是可以妙用的啊，空性呢、啊、是不能够修正的啊。它这个清净心怎么就变成现在这副德性呢啊，我们因为长时间的妄想累积啊，我们现在的情况，楞严经说啊，我们的心被物质化，被物化。举一个例子，所以有一个人去看马戏团，这马戏团这个狮子表演，哇，这个驯兽师啊，拿一个小棒子啊，就我弄个这个狮子啊，大象啊，就好好的按照他的章法去运作。这个人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说这个狮子跟大象怎么这么听话呢？就跑到后台去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这个发觉啊，他那个狮子在没有训练的时候啊，用一根小小的绳子把它绑在柱子上。那么这个客人就问驯兽师说，你这个绳子绑得住这个大象，绑得住这个狮子吗？这个驯兽师说，刚开始绑不住，你这个狮子从野生的地方抓过来的时候绑不住的，刚开始绑不住的。但是我们刚开始的绳子啊是带有刺的，一种铁锥的刺，它一旦想要脱离的时候啊，它一拉动绳子啊，这个刺就刺伤它的身体，非常痛。它一拉动这个绳子，这个刺就刺到它的身体里面去，所以他拉久了以后啊，他就不敢拉动绳子了，因为他是产生一种生命经验，他累积一种想象，哦，我一旦拉动绳子我就会痛，这本来是一个生命法，对不对？但是凡夫因为攀缘外境呢，我们的心喜欢跟感受结合啊，本来这个痛感受就过了，但是他的心没过啊，他的心留下一个痕迹啊，就是他把这个想象啊记下来，最后结果就是自我设限了，就是说他后来就不敢动了，不是说他不能动哦，是他自己不敢动。其实作为一个狮子，作为一个大象，他只要稍微用力，这个绳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个狮子失去他的本来面目了，失去他本来的功能了，他呢被他的妄想限住了，他活在自己的妄想，他认为他一旦动绳子他就会造成痛苦，其实不是绳子给他痛苦，因为他自己的妄想给他这样的信息，这叫自我设限。所以有一个禅宗的公案，他怎么说呢？他说、哎、什么是佛法的真实义？这个禅宗啊，这个禅师啊，他拿一个杯子啊，他一二话不说往外面的泥土一泼就走了，这什么意思？水本来没有形状吧，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嘛，但是放在杯子以后，它是不是自我设？它变成杯子的形状，对不对？如果你把水泼到泥土，它就恢复它本来面目了。我们本来没有妄想，诸位，你还记得吗？你刚开始是没有妄想的，啊，我们现在是妄知来时路啊。我们现在的可悲就是忘记我们本来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现在只记得我现在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现在站在你现在这种概念跟妄想对峙啊， 你非常被动，你根本不是妄想对手，你不能站在本来就有妄想角度来对峙妄想，那你就很难修行了。伟大的佛陀告诉我们，你要先找到你生命的原点，生命的原点对你非常重要，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原来我们是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无妄想中来，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安住处，以无住为住，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展开你的修正。所以整个研究思想先求安住再求调伏，但是你站在你的本来面目的面对妄想的时候，妄想就不是你对手了，你这个时候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知道达妄本空，自真本有。你想想看，你站在一个真实的心性，你面对的是一个希望的想象，即便它再多，它的本质还是希望。你一万个希望加起来还是希望嘛？你不可能说一万个加起来变真实吧？希望就是希望。所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妄想本来就没有，这是你最大的优势。如果你不能用这个优势，你就惨了，这是你唯一的优势，唯一的优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概念，你就非常惨了，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妄想。你最好先相信这个概念啊！你相信它以后，那妄想就没有根了，就不会你想象那么坚固了。所以他这个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最关键的是在于不是不在清净了，清净心，藏教也讲清净心，好不好？他通过无常苦无我，他也创造一个清净心。通教一言性空也清净心，别教讲无分别事，他最后不是也创造一个清净心吗？但是藏通别的清净心都是修来的，这个地方有问题啊！修来的东西不是你本来的东西啊！你现在是创造一个清净心，往心性上套，心外求法，多此一举啊！诸位，真正的清净心是你本来就清净，这个叫清净心啊！你本来就清净，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想象啊！所以何其自信本来清净，这个妙就妙在这个本来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观念你有了以后，你的心啊就有个家了，安住了，把心带回家，就是单道理，带回一个本来就没有妄想的家啊。好，那么这个找到家以后，我们就可以放手来做空观的调伏跟假观的引导，你就可以调整心态了。就是说诸位，调整心态之前先求安住，这个是言教的基本概念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